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谈这个《圆觉经》的普眼章。这个普眼章呢，是普眼菩萨在《圆觉经》里面，在这个文殊普贤菩萨之后，第三位菩萨提起了来向佛陀请问的这个菩萨，那么他问的主题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修行的次第。所谓修行的次第呢，就是我们呢从发心修行，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往这个成佛的路上前进。那么在这一个逐步这个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呢，是所谓的菩萨行。菩萨行在经典里面呢，也说这个就叫做菩萨的位次，有52个阶位，就是实性、实行、实相、实住，不，实性、实住、实行、实相、实地，那么这个。在这52个阶位里边，当然都是所谓的六度妄恨。这个六度妄恨呢，我们说分成了肉身菩萨以及法身菩萨的这个境界。那么在从肉身菩萨到法身菩萨当中，他们除了在身口的外在的一个有情众生的一个形象，就是他呢行布施啊，行持戒，行忍辱，行禅定，这一些种种的菩萨的行为，这个我们说是菩萨行以外呢，那么另外就是他还有一个所谓的薄弱度，就是在他对于这个身心世界，他有一种观空的这么一个层次。因为菩萨行啊，他是始从这个薄弱，从这个菩提心作为起点，菩提心的内容是大悲空慧。那么透过了六度52个阶位菩萨行的开展，最后成佛，证得佛的这个所谓的无分别智以及厚德智，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就好像是一个成佛的一个过程的这个成佛图。我们看哈，我们说修行的话呢，从菩提心，这个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以空慧及大悲心为它的主体内容，对于一个初发心的行者呢，加个初离心，就是以初离心、空慧、大悲心作为 菩提心的内涵。那么以成就菩萨力的菩萨已经有菩萨的功德性了，那么就以空慧大悲心跟方便力作为菩萨的菩提心。那么这个呢，在各个菩提心在各个经论里面都有论述到，可是呢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以空慧跟大悲为主体。那么空慧跟大悲发起的菩提心以后，那么一直开展到最后，空慧成就了无分别智，大悲心成就了厚德智，无分别智以及厚德智就什么呢，就是佛智，就是佛智。那么厚德智，我们一般所说的三身以及净土都是从厚德智出来的，四智三身佛的净土都从三厚德智。那么佛智这样，从菩提心到佛智，这就是五十二阶位的六度菩萨行。菩萨行又分成了肉身跟法身，在什么，在地前登地以前是肉身，登地以后是法身菩萨，所行的都是菩萨行六度啊。那么可是我们现在所要谈的所谓从修行的词，就是从这个菩提心一直穿过了这个六度菩萨行，一直到佛的地位，这么一个漫长的这个过程里边，他除了菩萨行以外，我们所看到的菩萨行呢，是前面的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六度、这个五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般若度。所谓的般若度呢，就是所谓的空慧，就所谓的空慧，也就是说，我们在经典里面所看到的种种菩萨利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的行为，或是像观音菩萨啊寻声救苦，以及地藏菩萨救地的众生，用法身来救度众生，这种行为其实它的背后是有一个所谓的空慧在作为他的一个什么呢支持。这个在肉身菩萨的时候，手舍这个头目脑髓，我们在本身佛的本身经里面有啊，舍掉自己的头目脑髓，像金刚经讲说，割离王割截身体时，无我相无人众样，不生嗔恨，这个生一个忍辱心，这个都是大悲心，就是前面的五度。可是这个配合这个大悲心，它背后还有空慧，这个空慧它会随着我们菩萨的阶位菩萨行而慢慢的由浅入深，由浅入深的开展。那么这一个开展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所谓的修行见次普眼章。普眼章所要谈的主题就是修行见次。可是呢，我们刚刚讲过，在这一个菩萨行的整个的过程中间有两个成分，一个是空慧，就是六度里面的般若，一个是大悲心，就是六度里面前五度。我们在华严经看到的很多的菩萨行，在我们说地藏经啊、药师经、阿弥陀经，或者是法华经的观音菩萨品，这些行都是菩萨行，都是什么呢， 大悲心的开展。可是这些有形有相的利益众生的这些行为，它的背后一定有空慧，也就是无分别智这一条线所相应的智慧的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眼藏里面所要谈的修行的见次。所以他普眼藏里面所谈的呢，是属于空慧的这一条，空慧的这一条。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在像华严经里面讲的菩萨行，大智度论里面会讲菩萨行，一些诗里面讲的菩萨行，那个菩萨行是从大悲心一直开展到后得自处这一条。当然这两条怎么样，它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观音菩萨他寻真救苦，地藏菩萨他下到地狱里面去度苦难众生，表面上看着大悲心，其实他背后有空慧，其实背后有空慧。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空慧，其实他自然可以开展出大悲心无分别的后自然。可是呢，我们在经典上面在诠释的时候，有偏向于空慧这边的诠释，也有偏向于大悲心的这边的诠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佛经它所诠释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呢，我们了解到今天普眼藏就是从这一点一直呢开展到无分别智的这一点。他所讲的这个修行见次主题，普眼藏的主题是修行见次，那么他所谈的呢就是从这一点空慧开始，一直到成佛无分别智这一段，红色这一段。那么在这里面他没有讲五十二阶位，他也没有讲菩萨六度，他讲的什么呢，都是空的智慧，也就是纯粹从六度里面的般若度来说明这个菩萨修行的智慧的这个角度。可是呢，像大智度论或者是华严经或者是一切诗愿，他们讲菩萨行的时候呢，他不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从大悲心的这个角度讲啊。那么他也是讲到佛的菩萨行大悲心啊，包括我刚刚讲的法华经的菩萨，法华经的普门品、弥陀经、药师经、地藏经、法华那个什么那个华严经，都是从大悲心的角度开展的，两个是一体的啊。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把这个图说明叫成佛图，这就是我们整个佛法的一个大的框架啊。佛法的诠释角度呢，都从这个角度来诠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修行次第是他讲的这根红线啊，这根红线的部分啊，从前面的啊二空观里面人空观、观身啊四大五体、观心六尘无影像，从这个一直开始，一直到最后周遍含容观顿同佛地，就到无分别智来了。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啊。好，我们刚刚的话呢，借着黑板呢，把这个我们普眼藏这个主题呀、啊，普眼藏这个主题叫做修行见次呢，我们借着从菩提心一直到佛智这么一个成佛的这个图表呢，我们呢跟各位做一个介绍，那么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普眼藏里面所讲的修行见次呢啊，它是从般若智慧这个角度，从对空性的观照这个角度呢来讲佛法的 修行的体系啊，修行体系啊。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普眼章的话呢，他讲到这个空慧的时候呢，它有两种观，一个是空观，一个是法界观。那么我们空观、二空观、人空观、法空，我们讲过呢。我们现在要讲到法界观，啊，法界观的前面呢，它有一个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的作用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个前面的啊，把前面的这个什么呢？这个空观呢，然后把它什么？把它开展到这个所谓的觉性啊，圆觉的这个体里面去啊。好，我们呢再看这个，我们再把这个真空，这个一真法界这段不长，我们再把它一起呢。啊，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再讲下去，啊，我们看这个经文的二十页的后半，好，一真法界这边，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正得诸幻灭影相故，尔时变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这一段呢，我们上一次说过，不过我们呢再从这边呢接着往下讲，把这个提一下，让各位呢对于下面的这个经文的来源，它的起头处呢、转折处、承接处呢比较清楚啊，所以我们多讲，重复提一下。在这里边呢有三点，我们各位注意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呢，他说正得诸幻灭影相故，就是说圆觉经啊，圆觉经它的宗趣是在于一个诸幻灭尽决心不动的这一句话上面显出圆觉经的它的宗趣，就是这一切山河大地呢都是幻化，那么幻化灭尽以后决心显发，主要是这么一个思想。那么他说尔时变得无方清净，就是诸幻灭尽了，这个空观开展以后呢，根尘消融以后，这个时候呢就证得了无方清净。这一个清净就是所谓的一切根尘消融的一种极境。所谓无方清净，就是呢一切没有所谓时间空间这么一个对待性，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讲到这个无方清净呢，如果我们把它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就是像虚空一样的呢，这个清净的法相法呢，它就是我们的觉性的，它就是我们的觉性啊，所以叫做觉所显发。在这里面呢有一段宗密大师引用了楞严经的一段话呢，是很有深意的一段话，我们来看哈。他说故首论云，在这个学所显发的下面哈，若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一时消运，为迷情所缚，绝处见空，尘影即消，空缘是觉。我们再看下面，他说首论言又云，他下面又引了一段哈，文复亦根除， 尘嚣绝缘尽，尽即光通达，即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那么这两段话呢，这个他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呢，就是第一个叫做发真归元，第二个什么呢，文复意根除，尘嚣绝缘尽。这两句话就是这两段他所引的楞严经，这两句就是楞严经呢，就是我们很有名的禅宗的这个比较重视的这个圆觉经跟楞严经，这是个楞严经呢。这个发真归元呢，就是返本溯源，从我们的六根回溯到我们的心源。那么这个文复意根除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听闻耳根的圆通里边呢，那么把这个根跟尘的这个对待性呢，把它消解掉以后，所以尘消绝缘尽，这个根尘的对待，根尘的这个纠结的这一个呢，无明体呢，消融掉以后呢，这个觉性就显发，圆满清净显发。所以呢，尘消绝缘尽，尽即光通达。这个尽即光通达这一下呢，这两个句话还有即照含虚空，就是呢说明了这个当我们在根尘消亡以后，一片清净的觉性那种境界，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尽即光通达。尽就是呢空，一切消融的这种极尽虚空。光呢它都是什么呢，都像是什么，不是暗蒙蒙的，就是呢都是像这种清净的光明啊，通达一切无边无际，即照含虚空，即尽照就是呢光明，即尽而照，照而即，即而照呢含虚空，一切都含在这一个所谓的清净的觉性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却来观世间，却来看这个世间相啊，犹如梦中事啊，好像梦里面的境界一样的。这两段呢，前面这一段说，若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意识消应，这边也是讲到这个虚空。这边的话呢，前面这一段他讲到虚空消应，这个消应呢，虚空都消应了，那么这个时候虚空中间所含的三合大涅在哪里呢，当然也一起消运。所以禅宗的祖师讲，就是说呢，当开悟的时候他讲，就是说就大地粉碎，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大地都沉没了，虚空粉碎掉了。这两句话呢提示我们一个观念。以前的时候呢，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我在讲的，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呢，我也问过同学，我说我们现在要观这个，说我们说这个都是为事所限，对不对，这个杯子为事所限，对不对啊，那么我要观这个杯子呢，它是为事性的，杯子不虚在，那我就把它观空，对不对啊，那杯子观空以后，请问那我要不要观桌子观空啊，要不要桌子观空，要不要观这个墙的墙壁柱子，要不要观空啊，要把房子观空，要不要，那么房子观空，要不要观这个山河大地啊，啊我就问同学啊，有同学就举手说要，有同学举手说不要。后来我就跟同学讲，我说啊要不要，大家想想看，不要。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引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呢，当你一根结以后，一切都解除。为什么呢，因为山河大地跟我们呢 是的存在，是因为有根尘的对立而存在的。那么当根尘的对立没有时候，就没有三个大地了。你看到的三界天宫地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凡夫的根尘。那么现在根尘的观心没有了，那么当然内没有身心，外也就没有了山河大地。所以他这么才讲，就说呢，如有一人发真归元，当我们有一个人把这个六根的这个结解开以后的话呢，那么十方虚空一时消灭。只要你把根尘的关系解开掉，十方虚空一时消运。就是第二段里面所讲的说哈，说人复一根除，这个一根就是呢，就是我们被无明所驱破，无明所流转出来的这个根尘的结构呢，把它消解掉以后呢，尘消绝缘尽。这个尘就是根尘的关系呀、啊，尘消就是根尘的关系消掉。如果没有根的关系消掉，你光消尘是不可能存在的。你说有根没有尘可能吗？不可能。有根没有尘是不可能的。尘消亡了，根也同时消亡；根消亡了，尘也同时消亡。所以根尘的消除呢，是同时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呢，根消绝缘尽，根消就是根尘的关系消融掉呢，这个觉性的圆满清净。所以这两边呢都是一样。所以他说急躁含虚空，却来观自由住。所以呢，你只要把根尘的关系解消掉以后，所有一切世间的境界呢，都像是梦中的虚幻不实的一样，不需要再另外做观了。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进展到下面，就是把这个清净的觉性开展这一条路，就跟这个问题有关系啊，跟这个问题有关系。我们看下面哈，下面就是圆觉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法界三观。那么这个法界三观这段我们上次也提过啊，我们呢因为讲下面我们再把它提一下。宗密大师说啊，这个法界三观呢、啊、跟这个法界三观呢不是圆觉经讲的，这是杜顺和尚根据华严经所写的一本著作，叫做法界观门，华严的初祖杜顺和尚呢，那么这里面讲到华严的法界三观呢，那么宗密大师认为这一段普眼章跟这个华严法界三观的体系思想很近，所以就用法界三观来把这个法界三观架构呢放在这边来解释这个圆觉经这一段普眼章的这一段思想。那么他的地这边他也把它分成三段，我们看一下啊、哦、他说真空觉相观三重，就是第一个真空，第二理事无外观，第三是周遍含容观。就这个这以下的经文里面呢，就可以把它分成是华严的法界三观。此中亦全同华严法界观门三重形象。就这一段经文，此中就是这一段经文它的意涵呢，全同跟华严法界观门，就是这个华严法界观门是一本书，就是我们刚讲杜顺和尚所做的三重的形象，这三重法界观门的样子呢一样，故一笔可遂依那一个法界观门的架构呢来把它刻判。今出第一真空观者呢，第一真空观，他这个华严法界三观里面第一个是真空观呢，比观门有四句。这个杜顺和尚的法界观门里面的第一观的法界真空觉相观里面有四段，第一是会色归空观， 第二是明空即色观，这上面这两段呢，都是叫做减轻显解。什么叫减轻显解呢？减就是排除，轻就是我们的情执，就是我们的执着，就是去除掉、消解掉我们的执着，显出解呢，就是正确的意趣，显出正确的内涵思想。那么这两段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人空观跟法空观呢，就把这个解除掉了。第三，空色无碍观解中驱行。第四，明觉无际观行其解决。那么这四段呢，这个慧色归空、明空即色、空色无碍、明觉无际，这四个呢是度顺和尚真空观里面的四段啊，四段观法。那么就是我们经文里面呢有两段经文，一个是色相空净，第二是空色同如。那么这两段经文呢跟它匹配。好，我们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在黑板上写的这个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啊，看一下这个表。我们来看啊，这个上面这个呢，这是华严法界关门杜顺和尚所做的啊，华严初祖杜顺和尚做的。他有三观，第一观是真空观，这是三观嘛啊，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观。第一观门里面有四段，慧色归空观、明空即色观、空色无碍观、明觉无际观。刚刚讲过了，减情，减就是排除啊，情就是我们情执，显出正确的思想，这是二空观，我们前面讲过的。好，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么接下来它的三观里面第二观呢是空色无碍，它的主要的是不是解中驱行，就是了解的思想不再解了，然后我们呢实际的什么呢去修行，就解中驱行。第四个呢就是明觉无际，就是行其解决。这时候呢我们修行已经观已经入去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语言文字，没有任何的形象。那么这个白色的呢，二空观、色空、色相空净、空色同如，这是我们经文的四段。所以二空观相对于就是呢前面的明空即色空、慧色空空观，那我们下面经文里面的色空、色相空净这一段呢文字总共有七小段。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真空观法界和尚里面的什么空色无碍观，就是我们这边的色相空净，下面也有七小节。那么第四段的空色同如，这个呢就是相对于它的明觉无际。所以呢这边写的很清楚啊，这下面这个白色的呢是圆觉经普眼藏里面的真空觉相观，上面的这个啊，这是呢华严法界关门杜顺和尚所做的真空观，两个配起来呢刚刚好，配刚刚好。那我们下面就要讲这个这小七小节，这个七小节呢其实里面的文字呢只是一些名相。那么如果要一个一个讲这个名相呢，那就没什么太多的意思，这个名相大家都很熟，读过经典都很熟这些名相。我们去了解到这些名相呢，它所要表现的意趣何在，我再说明一下，它所要表现的这个意趣何在。我们先讲了这两观的差异，这两观的差异呢，这一个 它的重点呢是在什么呢？在把这个色跟空呢，把它完全的消融，把它们两个呢消融到什么呢？没有，就是空色无碍，就是到了一种呢没有怪的地步。可这个时候呢，还是属于空，只是空跟色没有了差别，没有什么呢分别性。它重点呢，重点还是在消融这个色相时，跟这个色相跟这个空呢明合啊，所以叫做空色无碍。那么行其解决呢，空色同如呢，这个可以说呢，它是重点在强调什么呢？这个空色是跟这个空是平等的啊，平等的。我们也可以讲说，这边的话呢，还是朝着什么呢？空色的什么融合立场。这边就是融合以后，又能够各自什么呢？独立。啊，这两个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差别。啊，这两个还是有点的差别。那么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这是我们这个问题啊。下面来看，这就是说，他这里面都会讲到这个清净，这个净呢，清净的这个概念，这个清净呢，这边所讲的清净就是空，这个所谓的空性无相的意思啊，就是一种极净，没有我们的这种虚妄的执取，就是它的清净。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里面有几个，第一个所要谈的是什么？是内的根。第二个什么？是外境的六尘。第三个呢是四大。第一个是四啊，根四；第二个是尘；第三个就是色法的四大；第四个呢是世间法；第五个是出世间法。第六个什么是正报，第七个是依报，就是这七段里面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啊，有一个开展的，从先我们的心事根事，然后到尘，到色放，然后到世间法，到出世间法，然后到正报，到依报。也就是说，他用这七法含摄的一切的万物，一切万物。那么这一切呢，都归入一个所谓的清净。他的一个思维，他的思维呢，就是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说，正得诸万面影像故，耳识变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这个清净无方的清净呢，这个无边无际的清净相呢，都是我的觉性所显发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过，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法界观呢，它必须要建立在这个所谓的一真法界上，它还是从这个什么呢，这个圆觉的这个觉性这边再往上开展，它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圆觉的这个觉这个思想。在这个觉性，在这个觉的清净的这个立场之上，再开展出了所谓的法界三观，还是从这个觉开展出净。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一法清净则相应之法清净。他这个思维逻辑什么，就是一法净则相应法净。一个法清净，那么跟它所相应的另外一个法就清净。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把这个擦掉啊。 比如说第一个，他是从呢，从决心，我们来看啊，什么叫做一法清净则相应法清净呢？比如说在一开始他就说呢，我们的觉性，我刚刚跟各位讲过，就是呢圆觉经呢，它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这个圆觉，就所谓的这个觉，所以它始终要把所有的法都落在这个觉字上面，这是各位要注意的。所以刚刚从一真法界里面就说觉所显发，还有这个觉性清净，所以它是见清净，见清净就是眼根清净，见就是相应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见嘛，因为有觉所以有见嘛，见就是眼根见嘛，根就是相应对于事，事对应就尘嘛，所以尘呢，尘又转入根，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从觉性到见。从见到根，从根到事，从尘事到尘，从尘又到根，从根又到事又到尘，这个就叫做什么？一法清净则相应法清净，见跟觉性相应有关系，相应有关系，那么根眼根跟见有关系，眼识跟眼根有关系，色尘跟眼识有关系，色清净眼根清净，然后耳根清净，还有又把这个根跟尘相应，然后一直降下面，就是一法一法一直辗转一切法，因为任何一法跟周围法都有一些关系，对不对啊？只要有关系就可以把它转入清净，只要有关系把它传清，所以说我们说他的思维逻辑是一法清净则相应之法清净。什么叫相应？就是有关联的法。那你说这个关联多亲切呢？不是一定多亲切，有关联，有一定的关联。比如说尘，大家都是尘，是根大家都根，你是眼根我是耳根，那么我们都是根，所以我们都清净。你是眼根的尘，所以你眼根眼视眼睛所对的尘，眼睛所对的心都可以有相关的，所以它也都清净。那你说耳根身根视根意根鼻根舌根，那都是根，那都是根也都可以标志叫做相应，对吧？说重的、横的，都可以叫做相关应、相应的法。所以他就从这个所谓相应这个逻辑的话呢，推起来，那么把一切都辗转推。所以从这个内生根识，从生到根到事到尘，然后从尘再一直开展到四大，到四大到世间诸法、世间法到出世间法，到自他报到依报。其实呢，这么一大段文字。你要说他要详细解释他名相，那么解释不完。我们先要了解到他的一个思维的逻辑。我特别跟各位强调，我说啊，我又反复的跟各位强调，就是说《圆觉经》他在讲到这个对于法的这个空观的时候呢，他始终没有脱离这个一切都摄归在这个觉性里边。这个道理呢，就像《大般若经》，他都讲到什么诸法实相，对不对啊？诸法实相，像唯识的思想，他都是一切什么都是真如唯识所现的。对不对？那么像楞严经都是一切都是我们的清净心所现的，对不对？就他有他的一个思想的核心的话呢，他把一切万法都摄入这个思想的核心里面来。像起心论，他都是由大乘呢、啊， 一切都是社会这个大乘里面如来藏里面呢。好，所以在这边，在我们圆觉里面，它就是社会的这个圆觉，啊，圆觉啊，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从这个觉性这边开始起步。这个觉性呢，就是从我们前面所讲的一真法界里面的这个正得诸幻昧影相故，识辨的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从这个觉所显发这边开始，啊，从这觉所显发开始。好，那么我们各位看了这个表啊，不要忘掉，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说明这个内生根是从这七个开始开展下去，啊，开展下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哈，我们看这个色空色相空净这一小节的话呢，我们看这一段文字啊，我把这段文字念一遍哈，各位看一下：觉缘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眼根清净故，眼识清净；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根清净故，耳识清净；识清净故，觉尘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各位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看，我们再来看里面的这个中岳大师的这个注解哈。所以我刚刚讲说，第一个他就讲说觉缘明故，这个觉缘明故的话呢，我们看这个中岳大师的注解啊，他说就是要灭前显清净之缘觉，所以叫圆明呐，啊，所以灭就是呢，就是跟着由前面的显清净之因，就是我们所说的觉所显发，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谓的。幻灭灭故呢，非幻不灭，构即明现这个明，啊，构即明现这个明，其实是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那么从这个觉缘明故呢，就显得什么心清净，啊，心就是指的这个，我们中国大师给他解释就是赖耶，就是我们的四性，就是四体，啊，从这个觉性。到我们的赖耶的心性，然后再开展的下面就是所谓的见尘清净，啊，那么见尘清净的话呢，然后再开展出所谓的见清净故眼根清净，眼根清净故眼识清净，眼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那他在这边呢转了一下。就是四清净故呢，转到这个文成清净，啊，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呢，就一法清净故，相应之法清净，啊，那么这个整个的思维的逻辑都是如此。我们呢这一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下节课我们再把这个所谓的七番的这什么呢清净，我们再呢跟各位呢。仔细的跟各位说明，我们这节课先讲了没？下课休息一下。